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在上个星期的上半期内容当中呢，来自 Vimi Coach 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 Hanson 刘恒正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身为人资管理相关的从业者对于职场性别平等的观察还有心得哈。当然站在这个雇主还有管理层的视角呢，具体有哪一些方案是能够帮助促进职场的性别平等，也在上半期的节目当中呢有跟 Hanson 交流过了。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职场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过这个下半期的内容我们是从雇员的角度出发，让我们再一次把 Hanson 刘恒正请出来，欢迎你。
嗨，你好，康琪。
是 Hanson， 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就问过了嘛，就是雇主他在职场当中对于这个性别有哪一些迷思跟误解，你说啊，应该要超越性别的，我们是从价值还有机会来判断这个工作表现，而不是说从性别来分化这个工作表现。那么这个星期我们也要问了，就是从雇员本身，就是我们作为被聘用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很容易对于性别这个元素产生一些迷思和误解呢？
从雇员的角度来说，首先为什么我们会有迷思和误解，这样我们就要深入的探讨几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很多雇员本身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是拥有这份薪水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也是不很清楚到底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就有一个普遍的判断，就是这一个是老板的小白脸啦，这一个是谁谁谁的蓝眼妹啦，他们说 blue eye girl 啦等等之类啦的，这一种判断来评估别人为什么有机会能够升职而自己没有机会升职，还是在工作的机会上是谁谁谁，有没有这类型因为是自己的 preference 下而有机会的人存在吗？是有存在的，但因为这个是看整个社会的风气而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来做一个判断。如果这家公司还是传统类型，不以业绩为导向的，是以自己的这一个 preference， 我趋向于女性，我趋向于男性的 preference 来做判断的，那么这类型的公司呢，慢慢呢，在现在的社会风气的这个带入下呢，市场的这一个演变化呢，我相信也是开始越来越少了。所以你所提到那一点是否存在，它绝对是存在。这个就要看这个雇员本身，就是员工自己本身，就比如说主管跟员工之间，他们是否本身的业绩，他们自己本身的 KPI 是以业绩为导向，还是以感觉来做一个判断，人跟人之间的感觉判断。 Well, very unfortunately, 因为我们还是正在演变之中，还有蛮多的员工因为还没有说一个很清楚很 measurable 的很能够测量的这一个 KPI 来做判断，所以很多还是以个人的兴趣来做决策，是否是要偏向男性还是偏向女性啊？所以因为有这一个趋势之下，因为没有 KPI 之下，所以呢，员工呢就会得到的所谓的不同性别的这个待遇。所以我想说这种问题是还是存在，所以它的解决方式呢，就是当社会慢慢，就是说整个市场慢慢变成越来越业绩化，像这些就会慢慢的消失了，我相信。
那 Hanson 你会不会担心，或者你有没有确切的观察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说因为像你刚才提到的自己的这个理解有偏差，觉得可能我是男性我就有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或者我是女性我就有天生的那种自卑感，觉得我在职场是不受欢迎的，或者我在职场要用其他的不是那么光彩的方式可能才能够得到老板的青睐的，因为种种的这些迷思，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工作表现先给框架住了。你有过这样的观察吗？
绝对有看过这些观察，这个是很普遍。不过反过来男性有没有很自卑的也是很有，反过来说女性有没有说很把自己捧得很大的也是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 你打过工你也见过有很敢于发言的女性，也有很不敢说话的男性，所以我想说的是
有的时候自卑跟自信也不一定是性别所导向。
对对对，我想说就是这一点，就每一个人都会在 这是天生的一套自己如何处事的方式来做判断，所以不一定是因为男女之分。我想说他有没有男女之分，有，不过他还有很多不同的 factor， 还有很多不同个人的选择性格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普遍化来说，因为男性他需要回归上一次的 topic， 就是男性本来的角色就是猎人，他就是要找钱回来的那一个，所以男性就自小自幼被个这个很 masculine
比较男性化的、比较大男子的、
比较大男子的
有担当的、
比较大男子有担当的这一个 media 这一些、比如说电影啦、人设啦、偶像啊、甄子丹啊这类型人，就变成自小就灌输于这一个是一个男生应该表现的所谓的男士气概。因为有了这些男士气概的这个印象，刻板印象在男性自我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他有没有帮助到职场，绝对啊。这让男生会因为我要做一个男生开关引号，我就需要更加大胆于冲，大胆于说话，这样这个行为自然更有可能把公司带来更多的绩效啊，带来更多的价值啊，因为你敢冲你敢做啊，相比一个人不敢冲不敢做，这样自然你可以带来的绩效就更低啊。所以是因为这种原因之下而导致是有区分，这样女性能不能够做男性的东西，可以，所以女性她们只要敢发言也敢于做于敢想象敢于承担，那么女性能不能够与男性有相当一样的成绩，绝对可以啊。没有老板会跟钱过不去的，没有老板会跟自己的这个盈利过不去的。所以讲回三十多倍，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东西。所以也我想借这个机会来鼓励，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你要把自己的性别这件事情放一边，它有它的优势，是拿来利用你的优势。至于其他能够帮助公司得来更多的价值的，这个才是你我都应该考量的最重要的一点。如何利用我的优势，如何用我跨越我的劣势来帮助公司得到更加多的这个价值，更加多的这个盈利，那么职场的这一个楼梯呢，就肯定步步高升，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可是我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询问 Hanson 的，就是你会认为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其实是根深蒂固的吗？因为像你刚才讲到，就是可能有的男性天生他接收到的资讯就是他要比较大男子主义，他要敢于发言，然后他要像甄子丹那样很 man， 然后他才能够帮公司找钱。那女性如果你要契合这个工作的环境，你也要敢于发言，你要有那些相关的元素。可是这难道不是配合不同的迎合不同的职场，可能有的比较细腻的男性他确实心思就比较柔和，他比较观察细微，他就比较适合从事比较美学的美容美妆或者美发方面的行业。有的女性他确实就是比较能够比较外向的比较积极的，他就能够从事像一般是我们既定认为说男性会从事的比较体力活的下工地的工程方面的行业，这难道不是契合不同的行业来判断说你需要怎么样的元素吗？
对，你说的完全对，你在说的是工作本身的性质需要怎样的一个技能和体能。我刚刚所提甄子丹为例子的反而是那一个 mindset， 是那个思维，是那个勇于尝试的思维。不管你的工作是细是粗，需要对外还是对内，一个职场一个企业需要的是战士，不管是细活的粗活，战士的定义就是敢于尝试敢于承担。就比如说在军营里面所说到的君无戏言啊，君无戏言啊，冠无黑言啊，就是这句话，就是我敢说我做得到，不管是细活粗活我一定做得到，如果我做不到我勇于承担，我会承担后果，不管是贬值也好降职也好离职也好，我勇于承担，因为我用了公司的资源，我打算赌这一把，我愿意赌这一把，我也愿意承担它的后果，我也代表我赌了之后我要它的盈利，如果成功的话呢，我也要它的好处。那你敢不敢那么做呢？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种勇气 以前是偏男性化，但至今以 Marvel 就是我们这个漫威的这个崛起啦，还有各个的娱乐的这一些崛起啦，我们先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些 entertainment 的这些概念，因为这些就是如何塑造不管是男是女的个人价值的一个过程啊，塑造一个人性的过程。当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还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们所看的一切就慢慢塑造了我们心里的这个性格是如何能够趋向的。但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你是勇敢于尝试，勇敢于承担，单单这两点呢，在职场上呢都会披荆斩将的一路向前的，就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定律。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的呢，就是可能你如果自己在自己的事业上没有太大的这个突破，是时候考虑一下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不过我还没做的呢，还是我可以做不过我暂时可能之前没有考虑过有这个勇气去做，而且能够把公司的盈利拉更高，能够把更高的价值带来公司的呢，从这个考虑点出发，为什么我自己还没开始呢？我该如何开始呢？用这几个考量点来让自己能够突破，只要自己能够突破，你绝对能够继续的步步高升。我就拿最近崛起，尤其是 MCO 这个 season 几个行业来说，就比如说直播行业是非常明显是以女性 dominate 的，当然我们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王雷啦这样的网红之类的，不过其他的大部分的微商啦这些公司都是也是女性都可以，因为她带到货，因为她给予价值，所以她敢于尝试，她也敢于承担，所以也成为成功的这些例子啊。当然这个也跟其他的行业也一样啊，不管是你的这个 insurance 的行业也好，工程行业也好，服务业行业也好，只要你敢于尝试，就算你是一个厨师，你敢于尝试新的 menu， 你敢于承担它的后果，那么上去应该没有问题啊。
就是在职场当中的这个求新求变的能力，还有这一份责任感。而且我觉得延续刚才 Hansen 讲的非常有道理的一段话，就是说你应该要突破性别，就是你应该要想除了有什么你还没有做，有什么你不敢做的，还有哪一些是你以前觉得因为我是男性或者因为我是女性，所以那个不是我的性别应该做的，
对，
你应该要突破这个框架。
对、因为最后不是男女在做什么，最后是谁能够带于价值来公司，谁就是成为公司的所谓的好猫。这一个才是永不变的一个道理。
是，可是公司、哦、通常都不只有一只猫啦，它有一整窝的猫、
哦、也是
所以在一个部门啦、一个团队，甚至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大，我们就讲小组就好了、在共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分配工作才会比较好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完全摒弃性别、然后单纯的是像 Hansen 提到的什么工作的能力啦、工作能够带来的价值啦、来分配手头上的工作、还是因为有一些他就是会比如说我有一个 project、然后有比较体力活的部分、有比较需要加班的部分、有各种面向、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得要有一些考量性别的才算是比较友善一点？
完全赞成这一点。你看我们不能够用爬树来判断一只鱼，我们也不能够用游泳来判断一只猴子，所以各有千秋，这个就是如何善用人才的一个策略。当然如果公司要很所谓的什么都不想，我只是要同一套来 apply 在全部人身上来说，那么对公司是有好处的吗？其实 他没有错，道理来讲他没有错，但对公司的这个绩效来讲，这个是发挥到最佳的盈利点的吗？啊，这个才是那个问题。所以、如果公司都叫一个可能女性比较优势的这一个工作交给一个男性，道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这机会是同等的，不过公司愿意承担这类型的风险吗？这个就要交给各位的主管老板来做一个判断了。如果你愿意承担，这样他又能够抓到老鼠，这样绝对是好猫啊！啊，就是这个状况啊。所以我没有说男性一定不可以做服务业，我就是说在 customer service 这类型，我也没有说女性不能够做一些比较体力活的工，这个应该是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只是公司愿不愿意把这个机会交给双性。这一个是我们要突破的、这一点了、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期有提到，就是说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它的报告是显示说，因为冠病疫情，它其实有加剧了全球的这个性别差异。Hanson， 你个人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有像 work from home， 有居家作业，然后有这种远程的线上的作业模式，其实它有更加分化了性别平等这个事情吗？
OK， 这个就回去我们上个星期所聊的这一个主题了。什么是性别差异本身？性别差异是用什么来判断的？是以收入来判断的吗？还是以机会来判断的？如果是以机会来判断，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争取平等，因为大家都应该有相等的机会去展现自己赋予价值的能力，赋予公司价值的能力，因为价值等于盈利，公司能够存在也是因为盈利，所以没有老板会跟盈利过不去，所以大概是机会，机会与展示，这是最核心。不，如果你提到的平等是这个性别差异上，如果你谈到的差异是收入来说，那么我觉得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像上个星期我所说的，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因为它不是一个，因为机会已经平等了，但收入不平等代表可能女性不愿意尝试做那些能够得到这些收入的工作，还是男性更加愿意去做这些收入更高的工作，因为它变成一个 preference 的问题，它变成一个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所以你用疫情来做一个判断来说呢，听你这样说的，就比较很笼统的说，为什么大部分女性选择于比较低收入的选择，男性可能为什么大部分男性选择高收入的选择，它里面有非常多层次的。可以不可以是说女性选择顾家呢？可以不可以说是女性选择要把她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在培养孩子啊，选择在自己的喜好啊，这类型是它太多太多的因素，太多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平等，就是说这个不是不平等，这个差异化的存在，它一定是坏事吗？我这样说，它一定是坏事吗？难道吃炒粿条的会比吃炒饭的好吗？这种说话其实是不应该是以多少人吃炒粿条多少人吃饭来做一个平衡点，我们反而应该用来衡量的是男女性的幸福指数，应该是用这个来做衡量点吧。因为高收入不代表这个人开心，高收入不代表这个人幸福，高收入不代表这个人安居乐业，高收入有高收入的代价的，高收入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压力来承担，你才能够得到更高的收入。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来做衡量，
是 Hanson，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聊这个居家作业模式嘛，就是大家都是在家里了，就不会有男性来公司上班说我要陪老婆去看医生，所以我要早离开公司，或者女性来公司上班然后说我要去接孩子放学，所以我要早离开公司，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协调，它更加的灵活。那么从你的机会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其实你有观察到，其实是像世界经济论坛讲的，疫情加剧了这个分化，还是没有啊？因为现在都大家都那么灵活了嘛，反而那个机会可以更多更平等。其实你观察到的是怎样的一个面向？
我老实说觉得机会是更加灵活了，只是有一个可能物理上的这一个挑战，居家工作会遇到的就是空间的问题。因为公司除了是一个公司是一个适合办公的地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离开了自己的家里可以专心的工作，所以就不会掺杂其他家里面的琐碎事情，所以大家可以专心的去付出的这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居家式，就所谓的 work from home 那么呢就要看不同的家庭来判断，有些家里它足够多空间能够区分于工作的地方 和做家人的地方，变成 这一些是一个考量点，有些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一些设施在家里客厅就是工作室，也是孩子的打闹的地方，那么就会变成一位母亲也好父亲也好，他很难同一时间一心二用， 所以导致了 这类型的这些其他类的挑战、啊、所以公司的存在就是一个 office 的存在其实是应付这一点。现在你讲居家是就是拿掉了公 office 的这个福利让大家能够在家里做。不过除了这个挑战之外，我觉得更大的好处就是你刚刚所提的灵活度。因为如果 work from home 实行的话，慢慢越来越多公司不是以你工作多少小时为标准，是以你工作的得到的 你能够赋予公司的价值有多少为标准的。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变成说以前八个小时还是工作十二个小时是好员工，现在我不管你花多少小时，因为在家你没有办法 去 track 嘛，所以我不管你工作多少时，只要你完成工作，你能够花两个小时完成工作，接下来就是你的 personal time。 用这样的思维去来说， 这不是让整个社会都更加多机会，更加的安，更加安逸，更加能够平衡的一个世界吗？它是啊，这代表能者不是多劳咯，能者现在有更多时间，更多选择去做自己要过的生活，要做的事情咯。所以我反而觉得是好事，是你我们如何实行这个东西来应付那些硬体的这些，你提到硬体，硬体的这些挑战来做判断。如果我们能够 overcome 这些，照来讲 work from home 它绝对是整个工作体系的一个佳音。因为我就说 话说回来，讲到 work from home 我就要讲回工作为什么是八小时？工作是用八小时的这种说法呢，是如果我们 date back 啦，是由十九世纪初那一个时候 industrial age 的时候来判断的。那一个时候是以 wage， 就是说以每时薪来判断一个员工能够赋予多少价值，因为那个时候 industrial age 靠的都是体力活。啊、你做了多少小时带多少货、啊、就 用这个来做一个衡量。但今时今日的社会过了一百年之后，难道越多小时等于越多价值吗？这样也不一定了吗？对不对？越多小时可能你付出的东西还少， 你能够带来的价值甚至是少过一个两个小时真正在专心的人。所以我们已经是 以这样的方向去慢慢八小时工作的这一个系统已经慢慢不复于存在了。当我们开始 adapt 这个 work from home， 慢慢不重要了几个小时工作，而是价值。所以我们这也代表慢慢我们还给了那些员工他们也可以更多的小时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所以我们慢慢在达到的已经不是 work-life balance、啊、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是 work-life integration。 只要我把 work 搞定，不需要照顾多少小时，只要它搞定，剩的小时剩的时间都是我的。用这样 的方向去，一个员工甚至是可以在、啊、当然不是所有的职业啦，如果是能够用电脑 来做工作的话，甚至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根本就不需要拿什么长假啦，这样子是不需要。因为我只需要每天只如果我工作效率好，我只需要一天可能开电脑三四个小时，可能早上开三个小时，晚上开三个小时，我同一时间还是在韩国吃着烧烤，这个何乐以不为呢？这个是从来在整百年来都没有过的一个社会福利，社会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是大力推行 work from home， but provide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员工的思维要改进，以这一个结果为导向，以这一个价值为导向。公司也不应该以感受来平衡员工，而是以结果来平衡员工。所以我们走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双方 again 才能够达到双赢。首先先让公司赢，公司的盈利可以提高，那么你要什么的怎样的复利你就 go ahead 吧、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完美的平衡点 work life integration。
确实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生活方面的需求，所以如果有这个居家作业的模式让机会更加灵活的话，其实反而是对两性都有好处的。可是这种灵活度、按照 Hansen 你的观察，其实它是只有特定的族群会比较享受，还是其实你这两年的疫情下来你看到说其实不是耶，所有人好像都蛮享受这个事情、其实是怎样的一个形式，怎样的一个状态？
好，谢谢康熙你碰到这一点，绝对不可能一直干能够打翻整艘船，不能说所有人都享受，绝对会有一些行业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一个居家办公还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好处、我举一个例子，需要体力活的职业， 比如说需要搬砖的啦，服务业啦， 在餐馆里当侍应生的啦，当厨师的啦、
所以反而是行业
是
而不是说、爸爸或者妈妈会比较倾向，
对对，反而是那个行业我们没有办法之下，你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概念之下，所以我们应该细分工作成两大群，你是靠技术来赋予公司价值，还是你靠脑力策略来赋予公司价值的？如果你是用技术来赋予工作价值，这样你是否个人需要存在还是在现场出现？这样如果你需要现场出现，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样对你来讲是没有太大的效应。不过它可以赋予另外一群，就是用脑力用这个策略来赋予工作价值的、那一些就真的可以因为互联网之下能够达到这一个双赢的这个态度。所以大家怎么判断呢？大家只能够用怎样才是能够和公司共赢，公司的成长共赢的状况之下，判断是否这个做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
嗯，我觉得我们聊到这个疫情后疫情时代的这种新常态、好像就更加的突破了男女性的这个框架、可是居家办公其实有很多，像我们刚才都有聊到的，有家务啦，有孩子啦，然后有各种生活方面的事情要协调。所以 Hanson， 其实你会怎么去建议说，无论你是男性雇员还是女性雇员、你应该要怎么去协调说，比如说你面临这个家务或者一些家事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依循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然后 work from home 只是暂时的、所以有家事一定都是妈妈去负责，你会觉得还是这个思维吗？还是你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呢？
我觉得我们来到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好处是，现在男性可以选择你要主外还是主内，女性也有这个选择要主外还是主内，他们已经越来越多这个设施可以做出这个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好事，因为机会已经平等了，这个是我争取我也要争取的，机会已经平等了，只是男生自己本身女生自己本身会偏向怎样的选择呢、那个就很个人化的一个选择性了、你看各位、我就体会刚刚所提的，一个人其实是有身兼多职的，我们除了是员工之外，我们可能也是别人的父亲，我们同一时间也是别人的孩子，我们也是同一时间是别人的朋友，我们也是别人家的丈夫。在不同的地方，我们 在以前的社会来说，在疫情之前的社会来说、还没有这种居家工作的社会来说，我们的这一个身份在哪一个时候要出现是分得很清楚的，我们走进公司的那一刻，踏入公司的那一刻，我们就是职员，我们就是老板，我们离开公司那一刻，踏进家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父亲，就是孩子等等的这种思维。现在居家的挑战就是，就如我刚才说的，
你根本没有踏出过家里，
根本就没有踏出过家所以我要身兼多职在一个空间之内是有它的挑战的、那个就要看你自家的这个安排了，你要选择如何才是最妥当的方式，最幸福的方式呢？那个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幸福的定义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觉得合适的这个方式，说我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哪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一样东西好就是你已经从没有选择变成有的选择了，大家啦，在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一个趋势之下，不是说所有，当然是那个 用脑力做工的那些，所以这个是好事。接下来就是如何你自己如何判断，自己如何分配，自己如何分配才是最妥善最幸福的方式来做衡量而已，这个是我的回应。
嗯哼，我觉得连贯上个星期的内容，包括这个星期我们聊到就是从雇主和雇员两个不同的视角， Hanson 都给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醒，就是现代的社会你是多了很多选项，所以突破男性和女性还有更多元的这个性别，更多元的这种倾向的人群，其实我们多了很多的选择，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同时也提醒了就是雇主，提醒了企业，我们应该要以还是要回归到你是要找一只会帮你抓老鼠的猫，还是你要去分辨它是白猫黑猫，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
这是看你怎么去判断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选择是我觉得这两个星期下来最大的一个学习，非常谢谢 Hanson，
谢谢谢谢。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